你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就是在这个会议之前，因为、我们又要开始那种没有流程的录音吗？不行吧，这样好像很不对不起大家。可是我觉得大家都很关心我们生活过得怎么样啊。
所以你今天怎么了？你不是去面试吗？
Alright, 今天没有面试，但是哦，如果今天回音太大的话，我们下礼拜可以改进一下，因为我现在我的房间现在并没有太多家具，感觉回音有点重。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自己脑袋在想，哦，现在剩下两个月就合约结束了，但是我还没有签新工作合约，就还没有正式找到新工作。然后我就想说，该焦虑吗？该焦虑吗？可是说实话，我觉得我好像对很多事情都蛮有把握的，或者是说我对于backup plan 都蛮有想法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不需要焦虑，但是我会觉得好像该焦虑一下吧，因为就还没有啊，可是两个月一咻一下就过去了，但是脑袋就觉得说，欸，可是其实两个月还蛮久，反正就 anyway 就想很多。结果呢，我在认识你之前，很久很久很久之前，就发现就是在当我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去说找一些无微博的其他的工作。所以我曾经当过广告医院广告文案的 model。就是你能在医院海报看到我的样子。
啊，但那个是单场的吧，它不
是
那种
场。
嗯哦。
因为可是当时你在去申请那种你所谓的 model, 不管是高矮胖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啊，好像有个框框，人家会怎么样看你，你还要寄照片给人家。然后结果我反正我想说，为了生活不一定有新娃，还是要就是给他冲出去了。结果就被选上了，然后我就当了一个非常在这医院享受非常非常好服务的病人。
啊，但你要说是已经在香港了。
那时候人在香港啊，那时候就是在等新工作，也是结束之前的工作，然后再找下一份的时候的那个空格。所以其实很那时候更焦虑，觉得说我好觉得每天好像都要去创造一些收入才对自己过得去吧，那种感觉。好，为什么提这件事情？我觉得说啊，其实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再拿出去，就是去创造一些其他的收入呢？所以我在 LinkedIn 上面刚刚大概一个小时前嘛，就想打个台湾人，打个台湾你，打个中文，打个什么时候，然后就刷到说有人在找那个 voice over 配音员或者是测试员，然后结果那家公司。很恶心的事情是我点进去，然后那个工作要求是说，基本上的工作要求是要测试我现在这个公司里面所有的软体的繁体中文版。
哈哈
，Yeah, 就是那个 agency, 就是应该要说我们公司，比如说总部或者其他国家，就是 hire 了这个公司帮我们公司做各个语言的测试。然后所以我就变成说我去帮那个我如果被选上去做这些公司的测试员的话，我还是跟这个现在公司有缘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还是要然后我
居然还是在这个公司的感
觉，你不觉得吗？就哇，就是这种鸡皮疙瘩的感觉。然后我就申请啊，但是我并没有任何那种翻译的工作经验，所以我就之前跟他讲说，哦，我现在人在这里，我之前做过哪些专案，那我相信我的这个经验或许对你们的专案有帮助吧，等等等，然后就看一下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忙。
但他那个是 part time 吗？就
他是 freelance
哦，懂。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测试 ABC 软体的什么什么东西，那你去测试这样子。
懂。
不觉得很神奇吗？
怎么还在这？怎么又
在
这一点？对、
啊。然后今天早上，因为今天早上我在工作群组那个更新说我们之前创造的那个专案其实还会继续走，然后总部的那个窗口就说，哦，我会帮你连线。那其实这个人也非常非常好，他就说你既然我们是因为你开了这个头，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我们能继续的话，不管用什么形式，我觉得能继续是最好，不然要重新开始嘛。就不管是谁之后来，或者是没有人继续的话，就没有了，就零了。所以他今天早上就确认说在工作可以继续的时候，再加上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妈呀，这缘分也太深厚了吧。
走不掉。
还是其实我又透过这两个方法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呢 ？Who knows？
嗯，
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但你其他你不是其他还是有在应征吗？也不是有一间找你找得很急
呀？ Yeah， 所以他大概他的急在两个礼拜之内，就下礼拜就会知道说的有没有下一步。但基本上是我会有下一步啦，但是就是不要讲这么仔细，要讲这么仔细嘛。反正他现在十五选三进入 final round 之类的。
嗯，
对啊。然后 final round 过了之后，就是三选一咯，然后就给 offer。所以大概就中国新年之前会有消息。
这样也很快，中国新年之前其实
蛮快的，
其实也快到了
三个礼拜呀。
嗯，
所以我就觉得
说，那你是 Hunter 找给你的吗？
对啊，这个是我自己找的耶。
你自己找到的？
Yeah。
你的 Hunter 到底在干嘛？
我觉得 Hunter 目前接洽起来的感觉有两种，其实跟找房子的想法是一样，就是在香港找房子应该跟台湾是一模一样，就是在香港找房子有太多房屋中介，太多，然后你会发现说有时候房屋中介这些人大概 90% 都会站在房东那边，比如说房东要找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的预算是多少，然后不养宠物干嘛干嘛干嘛这些东西，然后帮他找到一个人，所以他只是尽可能的发在网络上帮房东找到那个人。但是以我们的角度，我们去找那个房屋中介，因为我们是希望他能帮我们找到适合我们的房子，所以其实我们会希望说他站在我们角度帮我们去 negotiate 跟 bargain 一些细节，懂吗？但是90% 的中介不会帮我们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我上个月在租房子，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预算是3万块好了，然后就说哦，我们3万块想要做这边，想要理想有3个房间，干嘛干嘛干嘛，最好是有个 view， 最好是高层，这样那样，就讲了半天。然后我们就接洽，这个条件我从来没有变过，我们大概就接洽了4、5个 agent 吧。结果我们就只有一个 agent， 就是一直站在我们这边，然后帮我们去找一些适合我们的东西，然后他也一直跟我讲说不要 compromise 你的要求，但是其他的3、4个人就说你这预算真的去找不到啦，你还是会不会考虑去住在什么东边一点的地方啊，南边一点的地方啊，北边一点的地方啊，
哦，就是他手上有的物件那一些地方。
对，然后就觉得你有在听我说话吗？就啊 hello， 然后我就觉得对，我其实我觉得 Hunter 应该是，我个人觉得 Hunter 跟中介有一点点类似，一个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不一定是一样的，只是目前觉得你只是他 database 一张履历表，那真的会觉得遇到你然后想要帮你找到好工作的那种人就有点可遇不可求。
毕竟他们收到钱也是从公司那边收钱。
当然如果你的履历真的是没话说，那他又刚好符合他客人要的东西，但当然会尽力帮你推，无所谓，但是那种几率不是常常会遇到的。
嗯，
对啊，
懂。
今天这一期在讲什么？讲房地产吗？怎么会这样？
我们原本不是说要聊减肥吗？
对啦，今天欢迎回到大家今天这礼拜这节目，我们从头到尾每次都会来聊个10分钟日常生活发生的事情再开始进入主题。而今天主题我跟洛洛都非常非常共鸣，就是减肥。
真的是从小减到大，不得不说。
是不是从小减到大？你知道我上礼拜才去那个报名健身房，然后就讨论，其实我现在这个年纪报名健身房其实也不是为了减肥，就是真的觉得说让自己纤细一点好像比较健康。
嗯，有感觉，就是年从过25岁之后就越来越有那种，就是你需要让身体再瘦一点，才会就是它会突然让你觉得很沉重。就是某些时刻，例如说你会突然腰酸背痛之类的。对，
你知道你刚刚讲的时间点，我大概记得是我人生记忆中最纤细的时候大概就是25岁。
嗯，
然后这件事情不是说运动不好，我想要呼吁一下，我之后大概26、27的时候就开始运动，就发现说我的骨盆越来越宽。
为什么？
嗯，可能是我硬举或者是去举重量，然后我觉得我的身体的构造开始改变了，应该这样讲。比如说你从没有肌肉开始长肌肉，你从你不会去使用你平常不会去使用你的肌肉群的时候，你开始去使用，因为你运动了，你怎么样了，去改变你的身体的样子了。所以我那时候就以前的裙子大概我最人生最瘦大概有25、26腰。
超细耶、欸！
现在没有了，
别说了。
所以，但是不是说运动不好，只是说那时候是觉得说，哦，或许运动会有帮助吧。要讲减肥，来，你现在人生第一次减肥，你现在有印象中的第一次减肥是你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其实当下那时候其实是国中，然后我不知道当时的学校在想什么，他把就是国中哦，是体育老师在上体育课的时候把班上过重的同学叫出来说，因为你们这些人过重了，所以你们没办法，你们就是 学校要求你们要减肥，所以你们去跑操场，然后其他人不是去打球。
什么？
就是你不觉得很荒谬吗？而且他是当着全班的面这样子说，然后你跑完之后，就是你那一个可能就是你可能就是那一堂课就是要跑一直跑步或者是快走之类的，然后其他人就是在可能打排球啊打其他球，但是过重的人就只能去操场跑步，然后你跑完之后要去保健老师那边去量体重。但这件事情我觉得后来应该是有人去抗议，或是有家长觉得不合理，因为他等于剥夺了你上，对，他等于剥夺你上其他体育课的，就是其他体育项目的权利。所以在我记得这个事情发生2个礼拜之后就不了了之，就体育老师也再也没提过这样子。
他是男的女的？
对，男的体育老师。但那时候好像说全校的体育老师都被要求做一样的事情，因为
不是
因为那个保健
是，
不是不是，是因为保健阿姨那边是有一张表的，那张表就是因为其实台湾不是国小国中每一年都会有那个量身高体重嘛，
对对对，
只要 BMI 过重的都在那个单子上，然后他们就会你跑，你就是体育课就是只能去有氧，然后帮你每个礼拜量体重，看你有没有变瘦。但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羞辱人且超不合理的，
我觉得很霸凌耶、欸、老师带头霸凌啊，不觉得很好？
但我觉得
学校啦，是哪个学校很恐怖吗？北中南，你说一个城市，你说城市就好。
屏东啊，你在屏东啊。屏东的，对对对，
屏东的相信有共鸣的留言。
我不知道是那时候是学校高层有这个需求还是怎样，可是这件事情后来确实是不了了之，因为我记得原本预计是要执行2-3个月，就是老师那时候一开始讲是你这两三个月你的体育课就是只能去走操场或跑操场、
哦、
然后跑完之后你不是会很、
哦、
你不是很渴会想喝水吗、
哎、
他说你现在先不要，他说你先不要喝，你去量完体重再喝，因为他说你喝水下去你体重就上去了，就他们没办法对上面交代这样。
可是老师这件事很不合理，尤其是体育老师，因为如果是体育老师，我相信我猜测他应该是受过比较完整的健康教育，或是健康就是人体组织那种东西，你应该会相信什么体脂更重要多过于体重这件事情吧。你居然跟我说量体重这件事情吗？
对，他们是量体重、
哦、
而且对，而且因为整个课是几分钟，国中啊，13、14岁啊，所以那时候其实很难过，真的很难过。就是你在走操场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不平等的，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打篮球或是打排球，可是你只有走操场跟跑操场这个选项。
那打篮球那些臭男生有没有笑看着你们笑你们？
即使没有好人，那个心情也不会多好啊。
对啊，
就是因为所有你被点名要去走操场这件事情的话，就等于他告诉大家你们这些人就是过重这样子啊。
你为什么今天这一开始就要这么沉重？我现在要怎么？
不是因为你问我第一次，但第一次对，就第一次不是被迫的，就是其实从小就知道自己本身就比较 BMI 本来就比较重，可是第一次被这么激烈的要求要正视自己过重这件事情，是除了国小被霸凌以外、啊、就是国中老师主动、嗯、就是由上面的人主动要求做这件事情，是就是让真的很让人印象深刻啊，对啊。
我们霸凌再开一集 OK 大家，我
霸凌、啊、对、啊、霸凌可以
霸凌开一集，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虽然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鼓吹说要站出来要怎样，其实我觉得这件事不免俗的一定会多多少少或多或少，而且在不同年龄层，老师第一个老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第二个学生不知道该怎么跟处理这件事情，他是不管他是接收或是 间接加害那个人。好，我觉得这件事情都有点点是变成是没有办法处理，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这件事发生了就让它发生。
该怎么讲，台湾的审美标准就是要你就是要先行就要，而且他们会把肥胖跟懒惰是有点等号挂钩。
对，
他们觉得你之所以胖是因为你没有自制力，是因为你懒，所以你才会胖。对，就是在台湾长辈的观念里面，他们就是这样子想，所以相较于他们给到孩子们的想法，就是他们会去骂，因为小朋友他们的价值观都是从家里家长身上来的啊，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对过重的同学可能就会骂你懒惰鬼
啊，
或是死胖子啊，
对对对，
对啊对啊，就是懒啊，什么就是吃太多啊，甚至你即使是午餐，因为国小台湾不是有打营养午餐嘛，你打营养午餐，你就算就是你可能也跟大家打的数量是一样的，但他们就会说你都这样，你都这么胖还吃这么多，这种话这样子。但你就是知道小朋友他其实是在那个年纪，你是没办法去，我当下我是不知道要怎么回复他们，因为除了尴尬以外还有就是自我批判的感觉，就是我是不是真的不应该吃这么多这样子。
我也是，我经历过那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那我觉得那这个还是归类于霸凌，但是我觉得以我印象中人生第一次减肥是我大概国三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流行雅虎拍卖，所以我
所以你是买减肥药吗？
我是买减肥药。
你一开始就买减肥药这么硬吗？
很硬很硬，而且我那时候买减肥药的时候，我是毕竟那时候那个年代雅虎拍卖就是他不会透露真实身份，我还记得那个人卖家叫小猪，是一个女生。
但减肥要满18岁后才能吃，这个是后面才开始提倡的，
是后面才开始提倡，而且你要去实名干嘛干嘛去购买这件事情才提倡。可是那时候那个年代，你只要譬如说你找到这个人，你可以私讯他跟他讲，然后你汇款给他，你就可以买得到了，
完全不用顾虑医药法
不用。然后他就我记得，等一下，不要误会，小猪是减肥茶。那时候第二笔订单，第一笔订单是跟一个人不知道买什么东西，他跟我说你一天吃一颗还是一天吃三颗。然后我那时候一个月瘦了5公斤，但我每天都极累，好想睡觉，超渴。
为什么？他那个药的作用是什么？
我觉得他就是让你有点点排水肿，然后你让你像那种水分的重量，所以你觉得你瘦了。然后我每天都，
但其实体脂还是在那，这样
那时候那个年代没有去了解体脂这种观念，然后就觉得说哦好瘦，就是你懂吗，你身体有变小，你肚子有变小，你感觉体重数字有变小，你就觉得 OK 这件事 OK 可以有成功哦。然后那时候吃了一个月就觉得说每天都好累，妈呀，我那时候只是觉得说这样继续下去是会瘦没有错，可是我每天上课跟上学读书考试都没有精神，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不是健康的，所以就停了。但是我每次都会那种停了一下下之后再去想说，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做，然后就第二次就找到这个小猪买家买了减肥茶。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那种现在来说就是消脂茶啦，让你觉得说你好像那些已经是草本的东西，让你感觉好像是小水肿什么的，但是这种东西都是给那种已经天生就很瘦只是稍稍水肿的女生喝的，好吗？
它对体脂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我觉得是没有的。但是那时候就觉得说，那时候并没有任何身体健康教育的观念，就觉得说，喝这个时候感觉身体好像要变轻一点点好像会比较那么没有那么沉重的感觉，好像怎样，应该有用吧。但是并没有去量什么体脂体重那种东西，所以并没有一个实质的数据说这个东西等于有用。
体脂好像也是到很后来才能，
很后面，
对。
然后就觉得说 OK 应该有用吧，就是有时候会去，那时候还会想要省钱，所以两天喝一包，然后就这样子。然后一直到了国三吧我就觉得说这件事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我觉得就真的觉得说好像我一直觉得是那种瞎子摸象，就觉得说应该是这个吧，但是不确定，可是又觉得说好像拿钱去赌，然后每次那个钱都有点大，就有点害怕，有点不是那么相信这件事情，我就暂停。然后那时候刚好，
所以那时候就是自己的零用钱就全部都砸在这里，
呀。那除了学校霸凌这件事情之外，你自己有自发性的去做减肥的这个动作，是你做什么事情？
我高中升大学那时候学测，就是学测考完之后不是要拼那个吗？指考。
对，
然后那段时间其实念书都念得很晚了，可是就会没胃口，
是，
然后那时候又会老师又会叮咛说什么你考试你还是要把体力养好，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家里有那种就是踩的那种脚踏车，所以就会踩着然后拿着书念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真的瘦到也没有到很夸张，可是因为我一直都胖嘛，我那时候瘦好像也是还是有65吧。65对我来说是瘦的体重，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上大学这样子。但我觉得吃力是因为那时候就是你时间全部都花在学校，因为学校就是一个你没办法随时拿到东西吃的时候吃的地方。这样
你的减肥经验很晚诶、欸。
应该说，但其实我从国中就有催吐的坏习惯。对，可是它是频率啦。
你有发现你第一次做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吗？
就是
你可以讲再讲没有关系。
就是其实就是在老师叫我们开始跑操场那个时候。
什么？
就是你会因为很羞耻啊，就是你体育你每你一个礼拜大概两次体育课嘛，你两次体育课都要被羞辱一次。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就是有时候晚餐可能吃太饱，然后我可能就会觉得不行，这样子可能体重下不来，我刚好像吃太多了，然后就会想要去吐掉，然后我就还会用那个就是假装去洗澡，然后开那个莲蓬头的声音，但其实你在吐的声音是完全盖不，是莲蓬头的水声完全盖
不
过的，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妈妈有发现，我觉得我妈妈有发现，然后
教育系统是始作俑者欸，妈呀。
但因为对啊，就那当下你会觉得我不想要每个礼拜都被羞辱，就被羞辱这样子啊。
所以你
从
那时候就开始有这件事情，但是你那时候第一次发生这件事情，你觉得有解决？但是你如果那时候选择到现在都要持续做这件事情的话，你是觉得这件事对你来说是有效的吗？还是说你只是觉得心理上你好像对这件事负责任，因为你有做一个动作去补偿它？
我觉得它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对食物的看法就是它是一个奖励机制跟补偿机制。对，所以我开心跟不开心的时候我都会用食物来让自己的心情去反馈我的心情。可是当我吃完又因为身材焦虑我又会有罪恶感，所以我就会用催吐的方式来把我的罪恶感吐出来。所以当我在享用快乐的食物的当下，我其实也在惩罚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个事情其实一直都有在发生，只是频率没有到这么高，是到去年突然频率拉升之后，我才有正视这个问题，才去看心理医师这样子。
欸，其实
然后也才开始学什么叫正念饮食。
我曾经有想过这件事情耶。
你说催吐吗？
嗯哼。但
我觉得其实它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啦。
我那时候的那个年代啊，我们的娱乐综艺节目是康熙，然后他们就会做很多集，就讲说哦，他们怎么减肥干嘛的。我还记得影响我很多的人，我记得小 S 还好，就小甜甜跟蔡依林。
蔡依林有催吐吗？
他没有催吐。等一下再讲蔡依林影响我的事情。但是我记得小甜甜他有讲过他有催吐减肥。所以我记得我曾经因为看了那些人，觉得说哦，试试看吧，好像如果对他来说有效的话，干嘛干嘛，或许我也适合我 ，Who knows？ 但是我曾经试过，想说这件事很不舒服啊，为什么这件事情？如果我那时候我记得就催了催半天，我想说这件事这样会瘦的话，也太不太这个过程也太不舒服了吧，不如就少吃。不如就少吃，然后因为你吐的时候会有时候不是经过喉腔嘛，所以会觉得说那个东西会更不舒服，那个过程，所以我就曾经有这个想法过，但是没有持续啦。
不要不要，因为其实后来医生是跟我说，当你在吃下食物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在摄取热量了，所以吐出来就是其实只是伤害你的肠道，就是你的食道，还有你喉咙跟牙齿，对对对。 所以它其实是完全无法帮助你减肥的，对。
但是
它只是伤害你身体这样。
这件事是你自发性的做，那你之后还有做什么其他减肥的方法？
生酮吧，生酮算是我觉得。
有效吗？
欸，我其实对于生，欸，我其实对于生酮，我执行下来，我觉得是可以的，只是只要你是可以自己煮饭，但前提是你就是。出去吃饭就会比较麻烦啦。对。
是啊，你持续多久？
两个月，那时候生酮两个月，然后但我要说的就是只要不是你长期可以坚持的饮食方式都只会让你是有溜球的效应的。因为我生酮那时候减就是两个月减了18公斤吧。可是我其实很快就复胖回去了，就是从我重新对。重新吃淀粉后反而就复胖回去了这样子。
哦天哪，我真的是就是这件事情完全没有想法跟理解。好，我现在要跟你讲我的那个大魔王减肥经验。我人生中最大的霸凌者就是我老妈。
老妈身材很好的那一种。
我妈是你怎么就是你怎么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子，我妈是身材很好的那一种，我妈是天生四肢非常纤细的那一种人，就是他脸怀我弟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肚子而已，四肢都没有胖，脸也没有胖那种人。然后我记得我刚刚不是跟你讲说什么减肥茶什么什么，然后到了国三的时候，然后就要备考啊，然后我们学校是那种非常严格，就是要在学校待到8、9点那种备考，然后回到家，所以你的生活就是学校回家，学校回家 ，weekend 可能就是补习班，然后所以你并没有。再加上我们学校的选择，譬如说就是让学生吃得饱的东西，譬如说啊面啊鸡排面啊肉羹汤啊酸辣汤那种东西，便当
满满的淀粉，
满满的淀粉，然后没有任何对于饮食的想法或者是概念，所以那时候做这件，所以那时候就真的觉得说我就是吃三餐有什么大不了，然后福利社有全纯自查，然后觉得说大家都这样子，为什么我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的身体不一样，没有不会去理解任何一些其他因素，就觉得说为什么不一样，我又没有多吃什么东西 right， 然后也不会知道说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对你的精神状况有什么差别。然后突然有一天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我妈好像准备出门嘛，然后那时候已经开始对自己身体有点没有自信了，所以其实我每次我妈说要出门就说我不要出门，我的想法是不想出门，但是我觉得我妈说要出门然后就出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结果我妈就在我弟弟跟我继父面前说姐姐好胖哦，不要带姐姐出门，
她这样讲，
然后结果弟弟可能就童言童语说为什么，然后结果我妈就是很突然很激烈的把体重机拿出来，然后叫我站上去说你站上去看看多重，然后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好像95公斤，
嗯，
我95公斤，然后结果后来我就因为他在大家面前做这件事，虽然我们家不大就3、4个人，可是就觉得说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你就是在洗我脸
啊，
然后我就觉得那你现在是怎样，然后他讲了说姐姐这么胖，我不要再带姐姐出门，姐姐好丢人哦，然后我就回房间哭啊，没有什么大不了，就回房间哭，然后就不出门，然后自此之后我就真的不想跟我妈出门，就我每次我妈说要出门就不出门，然后结果后来我就开始去，那时候还其实没有什么电脑网络什么手机都没有普及哦，我其实就譬如说自己去想说能做些什么事情，然后那时候就电视购物，那时候有电视购物很强大，然后就卖的那什么什么鲜，我现在去解释它，就是其实是一包一个应该是奇亚籽的东西，或者是一个酵素的东西，它就一包一包的，你就加在水里面，然后它就会被膨胀，你喝下去的时候，你就会非常非常的饱足感。所以你就不会容易饿。然后那时候我除了喝那个之外，我好像早餐只喝那个还是晚餐只喝，反正就是有一餐只喝那个，然后加穿塑身衣，我只有洗澡的时候脱下来，其他时间都没有脱掉。
那时候超多人都会就是去买塑身衣，然后就是那种排扣，就是要一直一排一排这样扣上去这样子。
对，然后那时候就做了这两件事情，然后我周末就是在那种就是去挑什么拉丁有氧，就一直就是让自己运动，就我会觉得说。我如果出门做一件健康的事情，我认为你应该没有任何理由再去说我没有对这件事情去做改善。那如果我都做了这些这么多事情的话，你应该不会再说那些话来伤害我吧？ 我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但没有，
但没有啊，因为我妈不是一个会去讲一些 word of affirmation， 就是让你去肯定你，或者说，哎，你有加入有进步过，她不会讲这些话，她就是直接觉得说，你现在这一刻让我觉得怎样怎样怎样，然后通常都是不好的。然后就算我之后瘦下来，然后她也不会说，哦，你怎么瘦下来那么漂亮，干嘛干嘛，不会，她不会讲这种话。然后结果就持续这件事情，持续到我个人觉得我到后半段有一点病态。Anyway， 时间点。15、16岁的时候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做了，开始去就补习班，考完试之后的周末一直去做这件事情，去瘦身。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周末一定要运动完两个小时之后，灌了 2000cc 的水之后，我才会吃一餐。
这么拼，
这么拼。然后可是那时候变的状况是，有可能是你吃不够热量，其实你还是也是不会瘦的。其实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吃太多或者是吃不够，你还是都不会瘦。
嗯，
然后结果就这样持续到了，就开始慢慢看到效果吧。然后，后来就开始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带便当，然后带便当我会每一次咀嚼吃饭，就是那一口饭进到我嘴巴，一定要咬20下。
嗯嗯。
然后我吃饭非常慢，我一个便当，你一个时尚就是现在的 seven 便当吧，我可以吃到半个小时40分钟。然后因为我每一口都20下以上。然后会每一口都会配一大口水，然后这么饱，就每一餐吃完都很饱。然后为什么说餐饮对我有影响？是因为那时候有新闻说他都会过水吃饭。
哦，你说那个菜
先过水
之后再
吃，我会做什么事情？我去那个自助餐买3-4天的便当菜量，然后回到家然后过水，然后把它分装成3份。
可是这样吃得下去？
就还是有点味道，就是比如说宫保鸡丁的，就是那鸡就很就变得没有颜色在上面，可是还是有一点宫保的味道啦。
哦，好痛苦哦。
然后就这件事我大概持续了三个月以上到半年吧。然后我那时候瘦到我那时候我认为我大概瘦到了61-62了，我175公分 by the way， 然后我瘦到61-62了。然后我记得我跟我的闺蜜，那时候闺蜜 Sandy 说，我因为我每次跟 Sandy 吃饭就觉得我相信她能证实这句话，她说你看起来好讨厌食物，就你吃饭的时候就感觉很哀怨，就是你好像必须得做这件事，可是你并不 enjoy 这件事情。然后就一起吃饭，吃完之后就说不行，我要咬20下。不行，我要干嘛干嘛，我要慢慢吃，不行，怎样怎样，我不行讲话，不能这样的，就讲一堆自己定出来的规则，you know? 然后所以他就觉得说跟我吃饭还有点痛苦。然后就后来吃到最后的时候，我忘记他那种跟我讲什么话，反正我都说我现在想要瘦到我两只手放在一起，我的腰就是这么粗。
但怎么可能？
那时候我觉得我快要大概就这样吧，就差的各两边各少个2寸就倒就4寸，然后两只手这样回在一起这么细，然后我就觉得好想要达成那个样子哦，
好激进哦，非常的激进哦。
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姐，就是我觉得始终永远是我妈啦，因为她的方法很激烈。然后后来就瘦下来之后，就有发现说啊，除了自己健康之外，会觉得说别人看我的样子是不一样。
我觉得对自己的那种自信心也会很不一样。
对，
我觉得其实不一定真的要瘦到什么程度，而是光是因为对我来说，我现在像这样固定运动，我的体态可能有一点改变之后，对自己的看法也有比较正向一点。
嗯哼，
对啊。
对啊，
对，我觉得每天观察自己的体态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就多肯定自己一点的感觉。
是，然后我那时候这件事过完之后到了香港，然后其实说实话，我觉得25岁以前的我们的新陈代谢其实是比较好的，说实话是真的。然后所以我那时候譬如说我都吃什么垃圾食物，其实身体也不会变特别重。然后一直到我变成办公室 OL 之后，发现说我体重真的会直线上升，那你就一直坐着，没有跟你开玩笑，真的，
是的，
是真，因为
完全有感觉到，有感觉到。
然后就后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妈呀，以前那么瘦的要死，然后当然就不会去什么注意说今天走几步，因为你是从家里到学校， 学校下课之后要跑堂，跑堂要跑完报告要走回家去报，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理所当然，回去特别算你一天走几步。可是运动量其实是大的。结果当 LOL 之后就开始就想
两点一线。
什么意思？哦，对啊，两点一线。
就是两点一线啊，对啊。
然后就后来就开始真的变胖，然后就觉得那个胖也不是那种现在这种胖，是那种怎么跟我以前长得不一样的胖？可是并没有去想说，哎，是我的生活模形态、生活方式不一样了吗？不会去这样想嘛。
嗯，
所以我那时候又去买了减肥药。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减肥药？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蛮快能解决的事情吧。好，自己家吧。
我不知道，我从小就被灌输，就是减肥药就是一个可能只是让你脱水或是疯狂拉肚子的东西，所以我一直都不敢尝试。
我觉得减肥药，我并没有 promote 减肥药，各位就是年轻小妹妹，如果你们现在在听这一集，千万不要去觉得减肥药已经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只是要分享我们人生经历嘛。这件事情有一个正向的转换吗？我那时候吃的减肥药，
有啦有啊，我们现在很认真的在正向的减肥，
要转。我那时候吃的减肥药，我那时候吃了泰国的，然后而且是在哪里买？在淘宝上面买的，我疯不疯？疯惨！
哎、欸，你很没有危机意识哎、欸！
我没有危机意识之余，那时候啊，我就是疯的减肥药。那时候我 again， 我觉得它的状况是让你好，比如假设你吃65公斤开始吃，你吃了之后，哎、欸，还是在65公斤，然后就觉得说，哎、欸。可能就让我不会变胖吧。可是 again， 它不，我们并没有对食物有任何想法，就是哦，这东西等于多少热量，怎样你运动量的、
哦，
没有任何想法，就只是觉得，哎、欸，这东西，哎、欸，我们要65哦，65又可以64、63、63、64、65，就是一直在这样子，至少不会变很重，不会让我更糟。我那时候最激进的状况是我跟Cindy小姐姐10周年的友谊那个纪念之旅，我去泰国的时候，我要去泰国医院拿减肥药。
到底是
他说
我的天
你好疯哦，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那时候就觉得那时候就有代购，代购就说哦，泰国有个整形医院，然后专门做医美的干嘛干嘛，然后所以就觉得想要去朝圣一下，毕竟吃的东西吃这么久了 you know， 然后
那真的有效吗？
那时候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有没有效，因为我并没有去正向的去记录说我的身体的状况，你懂我意思吗？比如说什么很多指数、或是我只会看体重，那时候就只对体重有想法，但是体重就是不会到增重，然后那时候是确实跟现在比起来是比较纤细的。我为什么不再吃它呢？是因为有一次我记得他有提醒我们说不能喝酒还是不能这样，可是那时候我没有喝酒，但是我们有参加朋友 party 的时候，他说要喝酒的话你要隔什么一天还是两天的时间，这样子比较安全，然后他就但是我那时候的药效比较强，所以其实应该要隔到3-4天以上其实才是最安全，他并没有这么详细去调，就是用一个比较通论的方法跟你讲，你再隔一两天再喝酒。然后那时候我朋友生日就喝一杯、喝了之后我整个人立马断片。
蛤？为什么？
断片的
那个药到底是什么？
我没有发现显示那个药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药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不是这么安全的成分，所以才会有这么强的后果。因为我那时候当然断片的程度是我喝了一两杯酒之后，而且都是调酒，不是那种烈酒，然后我下一件事情就记得说我趴在马桶里面大吐，然后但是第三件事情是我的朋友都要出来扶我回去躺下，可是我全身无力，所以我大概用了2-3个男生朋友就把我扛起来，然后他们帮我放上计程车，然后送我回家，然后就整个断片，就是完全没有身体，完全没有力气。就我想要讲的事情是，酒精是不好的，药也是不好的，但是它能号称让你有这么快的减肥的效果的话，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多太好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自从那一次之后，就觉得说我不敢再碰，因为太恐怖了。
懂。
因为我连喝水都不至于到断片那么严重，所以那个东西真的其实是蛮严重的。说实话。
懂。
所以那一次之后， 那次之后有没有改过自新？其实是没有的，所以呢，
你还是继续在买减肥药，是不是？
没有没有，后来就没有再投靠减肥药，后来就逃，就开始喜欢医美了。
你就抽脂吗？
我有抽过。
那抽脂到底是怎样？
你现在怎样？想要抽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很好奇，我只是很好奇。
抽脂它就是把你的脂肪，其实对医生来，医生当然有更专业的解释，但是对我来说，我那时候做了很多research， 它其实是说有些人假设你的大腿之间没有缝缝的话，其实不一定是你的肉太多，有可能是基因或是你整个骨盆或站姿任何状况都有可能造成你的大腿没有大腿缝。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要追求大腿缝。
这是什么奇怪的标准？等一下，你给你自己的标准都很奇怪，一下是手，
等一下，
那个手要握腰撑起来。
对，因为你那时候你要想的事情是，你记不记得我刚刚提到说我最终是95、96，所以我那时候瘦下来，虽然不是快速一两个月之内这件事，大概半年一年的时间，可是我的身体其实那时候并没有去照顾紧致这件事情
啊，懂。
所以我的手是松的
啊，
所以我那时候是想要做的事情是我想要把我手变紧致，跟加上我有想要大腿缝，因为如果我那时候这么瘦的时候都没有大腿缝。我那时候正很瘦的时候都没有大腿缝，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两个地方是我很在乎的地方，我就抽了。然后抽完之后的，我现在说实话，我现在是一个运动人了，然后我其实蛮后悔抽脂这件事情的，因为抽脂这件事情，抽完脂之后，抽的地方、碰到的地方几乎都是淤青，但是呢，你应该他把脂肪抽走之后，他要跟你的皮肤跟你的肉要有一段时间去愈合，所以你有一段很多时间你需要穿一个非常非常紧的紧身衣，然后但是我们在的地方其实都太闷热了，所以对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很 friendly 的。然后除了要穿很紧的紧身衣之外，其实他是说你要你这个人或是任何方法，你要去按摩你抽脂的地方，让它加速，让它跟皮肤跟肉之间的空隙不存在。或是让它更紧密的去愈合在一起，可是那个地方非常痛，
就是等于你要去按你的伤口的意思吗？
非常痛，
听起来就好痛。
然后我那时候记得说好，可是我那时候已经过了黄金期，我大概已经等到它不比较没有淤青都退了之后才去做这件事情，我还去特别花钱去按摩，就说请你帮我按，我再怎么叫你都不要停，但是你就是要按。然后他就按的时候，其实每按下去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觉得说，哦，水肿消得非常快，就是那个线条就出来，代表说，就算我淤青消了之后，那件事情还在里面，不是这么完整的愈合。但是黄金期已经过了，他皮肤已经贴起来了，所以你那个按已经过了最棒的那个雕塑时间了，应该这样讲。但是那个痛的程度啊，就算是现在他们已经过了几年，我那时候是十年前做的，我现在就算去让人家按摩我的手或是我的腿，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 sensitive， 非常非常的，
直到现在吗？
呀、yeah, ，
真的假的？
真的，它不是那种痛，它是那种会让你觉得你可不可以要有个 cushion， 然后让你觉得很比较温柔，或者你不能，人家不能这样用手肘这样压，你不能用尖的地方压，你可能要用推的
啊？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为什么他是直到现在都还没完真正的好起来吗？还是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在研究他了。但是这种感觉就很像是、这个感觉就很像是你真的，尤其是你做脚啊。你是一个每天都要去动的地方，所以其实你并没有办法让它完全不没有去运动它去休息，你要走路，然后你要走的时候你就会不舒服，你要不舒服的时候你变成说你要站着，你又有血液循环的问题，你有什么什么问题，然后变成说有水肿的问题，很多很多问题加在一起，我就觉得说这件事不是很舒服。所以当尤其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就是在属西部的时候地方其实会容易有淋巴结，所以那个淋巴结再加上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你整个下半身水血液循环，如果你没有术后好好去照顾它的话，其实你是非常非常非常更不舒服的，就你比胖还更不舒服，是不是不想去抽了？
去，我怪你说后悔，现在就是好好的跑步，好好的就是伸展瑜伽、皮拉提斯这样就好了。
对， 我这件事对这件事情不知道有没有直接跟间接的影响，可是我在做运动的时候，其实会觉得我的总结应该是说，我觉得运动长时间去建立一个好的运动习惯，你的身体会有改变的话，其实还是能多多少少达到一些，比如说创造大腿缝这件事情，只是它的时间变得很长。你可能要做特别的运动去做到这样的效果，但是或许没有像抽脂这件事这么立竿见影，可是它还是能达到。可是我想要讲的是去评断它的利弊的话，它的修复期真的是太长，而且你要花很多很多的心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还不如你去运动。因为我术后等到它三个月月清消，然后花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去推，都没有推完根治完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说那我不如那时候把那些钱拿去运动。我说实话
还不如认真的运动就好了。
是不是？是的是的、嗯、对啊。而且医生跟我讲过这件事，我觉得医生很证实，他说他只是把你的脂肪体积一抽走，你的体重并不会变轻
啊。什么意思？
就是譬如说脂肪这件事情，因为它体积很大，所以他做这件事情、嗯、基本上你可能会有1到2公斤的调降，但是你的整体、嗯、你会调整你的体态，但是你的体重并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大幅降低。
嗯嗯，
所以他那时候提醒我说，这是调整你的体态，而不是帮你减肥。
哦，懂。所以你要减肥，你其实不能靠抽脂，就是、嗯、
他只是帮你雕，他只是帮你雕塑这样子。
懂了。好啦，好好好运动啦，我们真的还是好好运动就好了。
我现在运动人。都过了30岁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建议大家说，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心路历程啊，那个年代 you know
走了很多歪路
走了很多歪路，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好好吃饭跟好好运动，因为运动它其实带来的不只是体态的改变，我觉得对于自己自身的自信甚至是心态调整都有帮助。
我对你这件事非常非常有想法、欸啊、因为我上礼拜就是搬到新家附近嘛，然后报名新家附近的健身房、嗯、然后它是一个 program、嗯、所以我们会有跟一个 PT session 就是聊说、哦、你的 movement 啊，你的运动姿势啊，我们的原理是什么啊，然后跟对于饮食这件事情的想法去做这个修正啊、嗯，然后就跟他讲说我做了这个75天挑战，我就觉得我很骄傲干嘛干嘛干嘛，然后他就说好，75天之后这些事情你有继续在做吗？我就说没有、嗯、因为我生活中发生了怎样哪些变化、嗯、他就说好，那你不觉得你跟我讲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你生活中的习惯养成的一部分，它不应该是一个挑战，而是你要去想说怎么让这件事情更持续的走下去。
嗯，
我就说 OK 我同意，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嗯、因为那时候75天挑战的时候，他变成说我们有75天，我是75天不吃糖不吃炸不吃什么什么任何垃圾食物，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点极端啦，因为你还是一个人，你可能想要吃一些啊火锅啊，可是你知道学期说怎样去吃火锅比较健康，而不是不吃火锅或不碰任何东西。
嗯，
所以我现在在学习这件事情，然后我现在就是要做创造那个热量赤字，然后少吃多动这件事情，所以 wish me luck。
我真心推荐你去买那个、欸、正念饮食那本书，就我之前在读的那一本。
好啊，所以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说你学了什么东西，那本书
就是食物它不要把它当成敌人，就是你喜欢的东西你可以去，你还是可以品尝它，可是你要去观察他，观察到身体什么时候跟你说 OK 够了，这样子就是我还是可以开一包饼干来吃、嗯、但是我没有必要逼自己把那一包饼干全部吃完、嗯、因为我可能只是想要前面2-3口就满足了这样子。
对，
就是他正念饮食比较像是专注在你吃饭的过程，然后去感受你感受食物带给你的反馈，以及你身体对于饥饿感还有饱足感的那种感受，就是要去做一个练习这样子。真心推荐大家那本书的名字叫正念饮食，快笑查觉察自己为什么吃比吃什么怎么吃更重要。
OK 很棒啊，
超级推荐，真的超级推荐。那本书是可以一翻再翻的那一种，就是它不是像那一种就是像75天挑战或者是像生酮饮食这种，就是我短时间内就要立竿见影、嗯、它是一个 人生态度的感觉，就是你的人生习惯，你对于吃这件事情你怎么去看待跟怎么去定义这件事，这样子。对对对，
好，
超推。
我今年的目标，因为我在想说，其实说实话我在两个礼拜前，一两个礼拜前每天在想说，今年我要做什么目标，做什么目标。可是我后来发现说，一直到今年吧，大概真的是一直到今年，75天挑战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想法，就觉得说，哦，这件事情如果在75天之内，我可以瘦个10公斤，干嘛干嘛，我大概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可是我觉得还是感恩那时候并没有瘦到10公斤，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调整。为什么呢？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应该真的是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75天而已，而不是30天而已，而不是怎样怎样而已。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件事听起来很那个老生常谈，可是我觉得你要去理解说你现在生活中的情况，就是时空背景，你现在的工作状况，你对你饮食或者你生活中需要去做的一些调整，去觉得说你现在能做点什么事情，而不是说从零到一百。对，所以我觉得
因为它真的是一步一步累积的，
它是一步累积的。因为我以前就觉得说，啊，我那时候想说，我那时候还是4点半起床去运动，可是我那时候也是慢慢练的。我是第一个月先让自己先8点钟起来，第二个月到7点半，第三个月到7点，然后就慢慢往这么调的。所以我觉得是调整成你想要生活的样子，然后这件事情持续下去的话，你不要暴饮暴食，应该都会有不错的健康的成果啦。
我觉得速度慢一点也没关系，因为至少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心态对了，然后方式对了，剩下的就只是需要靠时间累积而已。然后这些时间累积反而是会让你不会有就是快速减肥之后有种我努力完了，我可以补偿自己的，所以才会有很多人是那种66球效应。对啊，就是没错，就是慢慢来，我们慢慢来，对，我们慢慢来
呀。说实话，我就觉得说，我目前的小偶像是 JLO 跟 Shakira， 他们40、40几、50岁的时候还吃这么辣，但是每天都有维持运动哦，
很厉害
呀。
我觉得其实每天去，其实就算你不是真的去跑5公里，或是真的做什么运动，你去走走路、散散步，都比你坐在电脑桌前滑手机带的有效
呀。Yeah.
就真的对。
今天这集就用我们的人生的踏错路的经验让大家知道说，如果你正在吃减肥药，
再想想再三思，请再三思。
或者你在考虑抽脂，想一想
请不要。对，抽脂就真的直接不要了。对对对。然后如果你还有想要靠催吐啊什么的，没有用，就是好好吃饭，然后好好运动。然后我跟 Jenny 也都还在这条路上，就是我们都还在努力的朝更好的自己迈进。对，所以其实大家不要急，我们可以
一定要认识自己，这过程一定要认识自己啊，哪件事情是适合自己的。然后我觉得我们是走错这么多条路，觉得说现在我们做的事情是适合自己的，所以我觉得我相信你们在这条路上应该都还是在做认识自己这件事情。但是我只是要分享说我做了这件事情我的感想跟后果，我现身体的感受是怎么样，让你们知道说，再让你们自己去评断你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评估看看。抽脂听完是真的不考虑啦，
很恐怖。
真的不行，真的不行。
好啦，
啊，还有多喝水，大家一定要多喝水。
多喝水
真的有效，多喝水真的有效，赞。
Alright， 好啦，下周见，拜拜，
拜拜。